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而家是8月17号星期三，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科技公司苹果公司据信正是考虑在越南生产苹果手表和笔记本电脑，这个举动被认为是西方大公司逐渐与中国脱欧的又一重大步骤。日本日经亚洲在星期二引述消息人士说，苹果公司的中国供应商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和苹果手机组装巨商红海集团富士康公司已经在越南北部某地开始了苹果手表和笔记本电的试产。此前苹果已经将手机生产的部分工序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市场，例如公司已经从今年开始在印度生产 iPhone 13，并且计划在那里组装 iPad。分析人士说，苹果公司正是加快将产品生产转移出中国，这个不单只是因为短期内中国对付新冠疫情的清零政策对生产形成重大影响，还因为美中关系不断恶化对苹果产品的供应链带来严重风险。南韩总统尹石月说，未来与北韩可能的会谈不应该是一场政治表演，而应该有助于促进和平。今年五月上任的尹石月星期三举行上任100日记者会，这亦都是他上任后举行的首次正式记者会。尹石月再次呼吁平壤放弃他们的核武器项目，开始无核化程序，以换取首尔分阶段提供经济援助。他还说，首尔不希望强行改变北韩的政权，并且愿意在平壤停止研发核武器的前提下，协助北韩与美国关系正常化，同时考虑削减南韩的常规武器。不过就在尹世月举行记者会的同一日，北韩向西部海面发射了两枚巡航导弹，这类的武器具有远程精准打击能力，对南韩构成威胁。联合国在星期二说，秘书长古特雷斯星期四将会在乌克兰西部会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聯合國發言人杜加里克說，三方會晤的邀請是澤連斯基發出的。三位領導人代表黑海谷物倡議四方當中的三方，俄羅斯為第四方。這一項7月22日在伊斯坦布爾簽署的協議已經使烏克蘭恢復了向國際市場輸出谷物，同時消除了俄羅斯出售化肥和食品的一些障礙。自从俄罗斯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以来，有大约2000万公吨的乌克兰谷物被困在粮仓或者是乌南港口大约20几艘的货船上面。自从负责监督这个行动的联合协调中心7月27号投入运行之后，黑海谷物倡议是一直运转顺利。美国总统拜登在星期二将民主党人里程碑式的气候变化与医疗议案签署成为法律，在他的已经被缩减的国内施政的议程方面兑现了他所讲的最后一件立法的成果。在距离中期选举还有5到3个月之际，拜登希望这个将会提振民主党在选民心目中的地位。法案包括联邦政府为抗击气候变化而进行的历来最大规模的实质性的投资，十年内将会达到大约3750亿美元。法案将是对处方药实行价格封顶，让以老年人为主的联邦医疗保险的受益人每年自付的药费不超过2000美元。法案还将帮助据估计1300万美国人支付医疗保险，方式是延展新冠疫情期间提供的补贴。法案的資金來源是對大型公司徵收新税，並且加大國稅局對富有個人和實體的查稅的力度。額外的資金將用於減少聯邦預算赤字。拜登在白宮舉行簽署的儀式慶祝勝利，他說這部法律證明了民主制度是行之有效的，無論程序是多麼冗長或者混亂，最終仍然能夠為美國的選民拿出成果。美国国会众议员利兹切尼星期二在怀俄明州举行的党内初选当中，是输了给受到前总统特朗普支持的一名挑战者，从而丧失了参与今年11月中期大选和明年继续担任国会议员的机会。切尼虽然与特朗普同属共和党，但是他是这位前总统的激烈的批评者，并且民主党人主导的调查去年1月6号骚乱者闯入国会事件的程序当中是扮演了重大的角色。 不過另外一位曾經批評過特朗普的共和黨人阿拉斯加州聯邦參議員麗薩穆爾科斯基在該州不分黨派的初選當中挺住了受到特朗普支持的候選人的挑戰，將會在11月8日的國會大選當中與這位候選人是決戰。千尼在初選當中失敗，標誌著特朗普取得一項重大的勝利。這位前總統一直是試圖迫使那些曾經支持彈劾他的共和黨議員是失去議員的職位。特朗普在2020年總統的大選當中失利，但聲稱選舉是出現舞弊，並且敦促支持者不要接受選舉結果。2021年1月6日，特朗普的支持者衝入了國會大樓，之後民主黨人主導的國會對特朗普啟動了彈劾的程序。
We must be very clear-eyed about the threat we face and about what is required to defeat it. I have said since January 6th that I will do whatever it takes to ensure Donald Trump is never again anywhere near the Oval Office.
千尼在承認初選失利的時候說，他不會為了贏得初選而接受特朗普總統有關2020年總統大選的謊言。白宮在星期二說，美國第一夫人吉爾拜登是感染了新冠病毒，星期一夜晚出現了類似感冒的症狀。白宮發言人卡林讓皮埃爾在一項聲明當中說，吉爾拜登只有輕度的症狀，醫生已經是開了服用帕羅維德的處方。吉爾拜登星期一兩次快速抗原檢測的結果都呈陰性，但隨後得到的更為準確的聚合酶鏈式反應的檢測結果是陽性。她的丈夫拜登总统最近感染过新冠病毒，而且病情出现过反弹。在那段时间，拜登总统亦都接受了帕罗维德的处方药的治疗。71岁的第一夫人接种了两剂新冠疫苗，还接种了两剂的加强针。白宫说，按照美国疾控中心的指导原则，吉尔拜登将会隔离至少五日，与他有过密切接触的人已经得到通知。白宫说，拜登总统星期二早上的新冠病毒抗原检测结果是呈阴性，但白宫说由于他与妻子有密切接触，他将会在室内场合或者与他人有近距离接触的时候戴口罩，为期十日。白宫说，在今后几日里面，总统就将会接受更为频繁的新冠病毒的检测。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无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会播出专访台湾的人权工作者李明哲。他说，身处自由国度，但仍然有很多人是怀住奴隶之心，他认为这个是很可悲。我们亦会报道分析专家认为中国的军事演习并不反映真实攻台的准备，反而将会加快美台及地区盟友提升战斗力应对台海冲突。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在港版国安法之下，香港的人口锐减，走之严重成为金融中心的隐忧。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的人口持续下跌，今年的年中人口就报729万人，同比下跌了 1.6%， 有超过11万香港人正移出，也就是移入少过移出。有分析认为，离开香港的人数激增是同港版国安法的实施有直接关系。有金融界人士就对美国之音说，人口大量流失长远来讲会危及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统计处8月11日公布今年年中的人口数字，香港人口约为729万，比去年年中少了大约12万人，也即是连续第三年出现下跌，同比跌幅是 1.6%。 人口下跌又自然減少，即是死亡多於出生，以及香港居民淨移出，亦即是移入少於移出所組成。過去一年，香港有113,000名香港居民淨移出，比去年同期增加超過20,000人。香港在發生反修例風波的2019年，仍然有人口淨移入，但是之後轉為淨移出，人數還不斷上升。香港政治評論員黃志偉對美國之音表示，離開香港的人越來越多，政治環境包括港版國安法的實施是主要因素。
咁特別係即係中美關係咧惡化啦，係不斷咁樣喺唔同嘅議題裏邊咧出咗嘅，即係由即係貿易戰一路到到晶片，一路到到去即係俄羅斯針對烏克蘭即係出兵，以至到佩洛西訪問台灣啊，即係嗰個整體移民潮嗰個出現，我唔會淨係歸因即係所謂經濟原因，而經濟原因背後都係其實係個政治原因啫嘛。大陸已經表明了他很擔心自己的制度出現了大變，所以呢、對香港、要慎防這個什麼國安短板呢、有一種是要排斥西方、跟西方、要脫歐、這樣的現象，你又加上有疫情的衝擊，那你就自自然然促成了更多人離開。
黃志偉認為，現今港人所受到的政治衝擊超過上世紀80年代中英就香港前途談判以及1989年六四事件。
你面對的那個的政治衝擊呢，是比過往呢，過往都還是一種未發生的，但現在已經是發生中了嘛。高質人才的流失呢，是遍及各行各業，整體的經濟競爭能力一定是大受打擊。那你說可不可以用國內的人來到填補呢？你填補不完，又要能夠有那個國際視野、工作的經驗，以及呢、一定高水平的英語能力，又更重要的是去到一些關鍵位的時候，是不是會堅持那個專業的判斷。但是現在這個平衡失去了，你的高質人才走呢，就意味著你的專業判斷底數呢是會弱化了。
接受美國之音專訪的香港前資深銀行家吳明德推算，過去兩年離開的港人當中，20至24歲、35至39歲和55至59歲這三個年齡組別合共約有160,000人，佔比超過80%。這些都是掌握金融知識的黃金年齡組別。
20到24歲的人呢，要是就讀緊大學，要是就讀緊碩士。那這些人呢，是用來投身那個職場呢，去訓練他用來接班的嘛。而呢，出來做了10年至15年的那些呢，就是35到39了，這些就是中層的管理人才。正正就是這些呢，人呢，是將來是幫我們支撐著整個、即經濟和個、企業的前途的。而將退休那些55至59那些，很自然呢就是他帶走一些錢影響香港。仔女普遍呢都是55到59那些父親呢，就拿了一些錢過去，去了別人的國家來栽培、即未來新生代那些20到24歲。成兩代人咧就抽光咯。
英國自去年1月31日起開放擁有英國國民海外護照 BNO 身份的香港人申請居留簽證，為將近300,000港人提供庇護。持有 BNO 港人有資格在英國居留5年，之後可以申請定居身份，定居1年後就可以申請成為英國公民。美國銀行估算，由2021到2026年，會有320,000港人移民到當地，資金流出總額預料達到5880億港元。吳明德話：經濟學上有所謂乘數效應，亦即係貨幣對經濟嘅刺激作用係以倍數計算。佢根據有關理論推算，認為移居英國的30多萬港人所帶走的貨幣供應會高達50,000億港元，長遠來說會導致香港經濟大幅收縮。
如果中美脫歐的趨勢發展下去，越來越香港就少了美元流入， 咁就越嚟越緊絀嘅啦。對同外界嘅溝通，直接咧就會影響香港金融中心同人才同埋錢嗰方面咧，都會咧大大嘅打擊咯。
因為全世界咧講緊個 quality of money， 梗係美金最好啦，跟住歐羅。跟住英鎊啊，呢啲有普世價值支撐住嘅貨幣啊嘛，特別係美元咧，佢係全球嘅超過六七成嗰個流通貿易所有佢嘅結算系統噶嘛。如果你個 quality of money 由美元轉做人民幣，冇事啊，由此可啦，係嘛？有事你即刻會諗到俄羅斯發生嘅情景，可能隨時喺香港同中國出現咯。
香港除了是國際金融中心，亦都以集資市場見稱，吸引不少中資企業都來上市集資。前資深銀行家吳明德認為，香港能否保住集資市場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國政局的發展。
香港呢，夾逢在中共對世界那些文明國家，特別是一些大國，他究竟他是採取一個什麼態度？如果他態度還是要用民族主義，用自己那一套共同富裕的然後呢命運共同體的，那我們香港在夾縫中就哪會還有運行呢？不會的，不跟你玩就是抽資咯。那你不是好像見到今天的澳門咯，澳門的賭場如果沒有之後，那你說他有些什麼？
港府對於香港人口銳減的趨勢仍然維持審慎樂觀。發言人表示，疫情爆發前已經離開香港的香港居民可能選擇暫時在其他地區居留，或者未能夠返港，相信是疫情和防疫要求影響人才流入。預料當隔離和社交距離措施放寬後，問題可能得到解決。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为报复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中国在8月4日开始在台湾的周边海空域发动了大规模的实弹军事演习。这个演习使到近年来美国对台海冲突的模拟演练显得更加真实。有专家认为，虽然今次解放军对台湾的封锁式操演并不反映他们真实攻台的准备，不过亦提供给美台日本以及地区盟友更多地去理解中国对台军事战略的机会，加快他们应对台海冲突的准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中国解放军从佩洛西离开台湾之后，开始对台湾进行一系列的实弹军事演习，在台灣周邊海空域劃下了七個演習區，展現試圖封鎖台灣的意圖。解放軍越過台灣上空發射的11枚東風導彈及5枚落入了日本經濟區海域的導彈，引起地區極大震撼和擔憂。傳統基金會亞洲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成斌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中國在這裡做的是在演练军种内外的操作协调，例如空军内部战机、军炸机及电子作战机彼此的协调，以及不同军种之间的联合操作，例如空军和火箭军、空军、海军和火箭军的合作等。他说，从中国军方的角度来讲，这个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将他们一直在做的训练付諸演習，包括他們的教條所涉及的目標，以及他們過去15、20年來採購的設備要做到什麼的用途。他說，中國的軍事演習是為了達到兩個目的的，如果我做武力展示，我在這裡試著做兩件事，我想要練習，我亦都想發出信號，尤其是從中國的角度來講，他們試圖要恐嚇及脅迫所有人，包括日本、南韓、馬來西亞、台灣和菲律賓等等。反過來說，他們都理解到，只有當對方看到時，你才能夠發出那些訊息和信號，所以他們期望日本、馬來西亞、美國和台灣，如果你是解放軍，你會希望日本和美國會說，哦，我的天啊，我們會輸的， 我哋唔應該打仗。但成斌話：中國嘅軍演並非冇風險，因為對美國、台灣同埋日本或者其他國家嚟講，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嘅機會嚟到觀察同埋搜集有關中國軍事戰略嘅情報同埋線索。佢話危險處於哦，我睇到你忘記咗呢一樣嘢，你冇注意到嗰樣嘢，我美國或者馬來西亞或者日本就可以喺衝突發生嘅時候利用呢一啲弱點啦。所以佢好似喺度跳緊舞，好想係一套遊戲。你試圖要發出信號，我亦都試住搞清楚乜嘢係真，乜嘢唔係，乜嘢係發出嚟嘅信號，乜嘢係真嘅等等。因為其中好多都係猜測嚟嘅，而嗰個先至係情報工作嘅精髓，就係猜測，基於信息有知識嘅猜測。成斌話：對雙方而言，直到戰爭發生之前，其實都有一啲猜測嘅成分喺裏面。但是可以確定的是，第四次台海危機已經發生，因為前一次台海危機，中國對台灣南北部試射導彈，那裡令到所有人都很緊張，而這一次中國在一系列演習中發射的導彈穿越過台灣，這個已經是一個比第三次台海危機更加高的升級。他說雖然新的台海危機已經發生，但這個並不一定意味著美國政府會要求提高美軍的戒備程度。不過現實情況已經跟平日不同了，解放軍也都不是在做例行的春季、秋季或者是年度演習，它已經超越了那些演習的程度了。中國的軍事演習使到最近美國智庫一系列對台海軍事衝突的模擬作戰更有真實感。在侵略台灣的前三個星期，中國擊沉兩艘價值幾十億美元的美國航空母艦，攻擊美國在日本和關島的基地，亦都摧毀了幾百架美國戰機。不過中國的境況就更加差，它的部隊登陸台灣，控制了台灣南部三分之一地區。不過它的兩棲作戰船隊被美國和日本的導彈及潛水艇不間斷的攻擊毀滅，它亦都沒辦法為自己的部隊提供補給。台灣的首都台北仍然掌握在台灣人手中，而且北京遠程導彈數量不足，難以對抗美國仍然強大的空中及海上火力。這個是《華爾街日報》8月9日一篇報導對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近日一場台海模擬戰爭的場景的描述。不同於被美國五國大樓列為機密的模擬戰爭，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這一場兵棋推演一開始就設計要對外公開，在過程中與《華爾街日報》合作該傳媒國家安全事務記者沃倫·斯特羅布爾從頭到尾都在這一場七個鐘頭的兵棋推演中旁觀，報導亦都配搭了多張兵棋推演現場的照片。報導援引一個系列共22場兵棋推演的主要規劃者，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高級顧問、海軍陸戰隊退役上校馬克·漢西安的話講，這一場兵棋推演或許最重要的結論就是，在大多數假設中，美國和台灣都能夠成功防衛台灣，這個跟很多人的印象不同。不過即使美台能夠擊退中國的侵略，報道亦都指出換取這個結果的代價慘重，台灣的經濟會受到嚴重的破壞，美國軍事能力亦都會受到沉重的打擊，需要很多年才能夠重建，對美國的全球實力帶來影響。參與這場模擬戰爭的美國企業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扎克·庫珀上個禮拜在一個推文中說，每一場的兵棋推演都不一樣的，不過他參加的這一場提醒了大家，在某些方面侵略台灣還要比封鎖、導彈轟炸和奪取離島較容易擊敗。另一名參與兵棋推演的專家、新美國安全中心研究員貝卡·瓦瑟爾認為， 2036年是中國一個侵略台灣比較有可能的時間點。他對《華爾街日報》表示，2027年中國還不是太過可能具備對台灣成功發動兩棲侵略的能力，那就意味著他們可能採取另一種的做法了。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台海模擬戰爭是康西安與麻省理工學院及海軍戰爭學院的專家花了成兩年設計的一系列兵棋推演，在這場公開的模擬戰爭之前還有一場不對外公開的兵棋推演，邀請了台灣方面的代表參加，包括前台灣國防部副部長陳永康上將、前參謀總長李希明上將、前國防部長楊念祖、前台灣駐美代表處政治組組長趙宜祥，以及淡江大學戰略研究所教授王介正等多位的專家，都到了美國首都華盛頓參加了七月上旬舉行的一軌半桌上沙盤推演。專門研究兵棋推演的王介正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他參加的那場兵棋推演的內容不會對外公開，不過場景亦都是中國全面侵略台灣的假設想像的情況，時間是2027年，而很多參與者來自台灣，是因為美國想了解台灣對中國的武力侵犯可能做出的政治反應。我們的推演是政軍推演，政治面比較多，比如說在什麼情況之下你要提升戰備，什麼情況之下你要全國動員，你會給出你一些場景的，看你會不會會動員，你要怎樣做，譬如要向國際社會訴求些什麼，如果打起來使不使提升戰備，到底是全國動員或者是局部動員，如果遭遇攻擊時你要用些什麼的方法，譬如說你要發表全國性談話鼓舞士氣，還是怎樣呢？我們未有做過那種有什麼被摧毀，什麼航空母艦被摧毀那些，我們沒有推到這些東西。對於中國在佩洛西訪問台灣之後所做出的軍事演習是不是為將來全面侵略進行準備呢？王介正說，這一次演習主要是以東部戰區為主，如果全面侵略就不會只有東部戰區，至少還有南部戰區，而且中共中央軍委會介入更加深，他認為這個是他們老早就預想得到很多套菜單裡面的一個版本而已。他說這個版本亦都不是他參加的這次推演的版本，因為美國著重的不是軍事衝突，而是台灣的政治決策，包括武器採購的優先次序。美國有要求台灣去思考的，如果在一定的武器額度上，台灣要優先採購的項目可能會是甚麼呢？王介正說，雖然相關的討論他亦都在場，但他並沒有發言，因為他認為如果真的中國在2027年發動侵略，那個之前台灣什麼系統都是不夠完備的，因為台灣武器採購過程需要時間。例如我看到了現在這樣東西很重要，我要買，單是從建案程序到向美國要發價書，這個我就一直跟他們說，你們設計的東西都來不及實現。王介正認為，單純從軍事的角度去看，解放軍這一次的封控演習主要還是著眼於避免外力介入台海衝突，但是對台灣來說，如何備戰、預防危機以及尋求政治解決更為重要，而不是強調以哪一種武器來到應對。至於中國解放軍對台灣的實彈演習想要達到甚麼的目的呢？王介正說，中國要破除海峽中線的說法，以軍演來到支撐台灣海峽不是國際水域的說法，所以不給美國的機艦去進入。至於這個目的是否有達到，還需要事後的驗證。同時受邀參加7月11號、12號兩日兵棋推演的前台灣駐美代表處政治組組長趙宜祥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由於他參加的那幾場兵棋推演的原則都是不對外公開， 因此他没办法多谈，但认为这个有些可惜，因为很多内容都值得外界去了解。赵宜翔认为，解放军对普洛西访台做出的军事反应主要作用还是为了对内部受众有所交代，因为在普洛西访台之前，中国国内即有各种伴飞和击落佩洛西专机的激烈言论，因此在普洛西成行之后，中共领导人不得不做出一些行动以对内去交代。对于台湾是否从中国军演得到什么启发呢？赵宜翔说，中国军演对理解中国对台军事战略或战时可能有何作为有一些帮助，但这次军演并不反映真实的攻台准备，因为即使解放军有封锁台湾的能力，亦都不会以这一次的军演所展现的形式，因此台湾实际上没办法得到什么真实的经验。外界看到的这个封锁，但以他这一次军事行动来讲，其实在战时是不是太过可能去执行的，例如这一次他在花莲外海有相关的演练，甚至将军演区划到是我们台湾东部的海岸线附近，但事实上在真实的军事操作上，我想这个可能性很低的。主要原因就是如果中国的战舰在台湾的东海岸去运行的话，其实不单止会在美国长程反舰导弹的飞航区之内，亦都在台湾岸置的红三红峰三号导弹或岸置反舰导弹射程距离内。所以如果真的在战时，中国不会太过可能派军舰，尤其是大型的军舰到台湾的东岸。普洛西访台之后，中国对台湾实施封锁式的军演，又宣布禁止多项台湾农产品进口，随后还发布了新的对台政策白皮书，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重新不放弃对台动武。台湾在美国议长访台之后成为承受中国报复的主要对象，究竟这个代价是否值得呢？赵宜翔说，虽然普洛西访台造成短期的事件，但这个事件并没有改变到台海两岸军力消长对台湾安全影响的基本事实，这个就是台湾希望尽量提高中国武力犯台的代价和风险，而北京想要降低它这样做的代价和风险，因此只要台湾能够持续提升防卫能力，长期而言普洛西访台造成的影响对台湾安全是有利的，对中国是不利的。他理想中的效果是对内去交代，但他未有想到对国内交代的代价是涉及到很多其他国家对他反感的作用，所以我认为他这一次军事操演其实是有效地增加了日本、美国、台湾、澳大利亚等亚太盟友的合作协调，亦都令到各个国家更加聚焦于来自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威胁。所以从这个层面来看，他的军事操演其实对台湾安全仲係有幫助。美國之音問前美國國防部戰略與部隊發展副助理部長埃爾布里奇科爾比，從中國最近一次嘅對台灣演習嚟睇，美國應該點樣去協助台灣抵禦中國嘅軍事進犯呢？科爾比要記者去睇佢自己已經發表喺《外交事務》期刊嘅文章。科爾比喺8月10號發表嘅文章中指出，中國在普洛西訪問台灣之後做出的戲劇性反應，正反映出美國為台海衝突做的準備還是不夠的。雖然拜登總統多次表明美國將會在中國侵略台灣時協防台灣，但要有效去壓制中國侵犯台灣，美國還有很多需要加強的地方，包括增加國防開支、部隊轉型、更加專注於應對北京的挑戰，以及說服美國盟友直接或間接做出更多的貢獻。他說，沒人知道中國是否在未來十年會侵略台灣，但合理的假設是，如果北京認為他可能成功，他就比較可能會發動攻擊。美國及其盟友現在已經接近或許甚至正面 對住台灣安全上最脆弱的窗口，他們沒辦法再只是專注於遙遠的未來，而必須同時考慮近期和長期威脅。即使北京認為等到2030年之後才是侵略台灣的時機，但美國必須對防衛台灣有急迫感，因為防衛策略不是一件短期的事，現在所做的決定經常要多年甚至是幾十年後才會看到果實。繼普洛西之後，星期日8月14日又有一個美國參議院外委會亞太小組主席馬基率領的國會議員代表團訪問台灣，表達美國國會對台灣安全的支持。中國解放軍亦都在台灣周邊再次進行了多兵種聯合戰備警巡和實戰化演練。中國國防部發言人吳謙星期一直接地表明，這次軍演就是對美台勾連挑釁的堅決回擊和嚴正震懾。他說台灣是中國的台灣，台灣問題不容任何外來干涉。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訪台期間特別關注台灣的白色恐怖統治歷史。他在8月3日拜訪了位於新北市的警衛人權園區，並且同3名曾經被中共壓迫的人權受害者會面，包括在中國大陸被判顛覆國家政權罪服刑5年之後，在今年4月獲釋並且返回台灣的人權工作者李明哲，原籍香港的劉明基和前中國六四運動學生領袖吳以開希。李明哲透過臉書貼文透露，普洛西在會見當中批評說，中國好大，大到令到好多人忘記了作為人的基本價值。李明哲對此表示贊同，說有些台灣人身處自由國度，但有著奴隸的心智，面對中國打壓的時候，亦只會叫囂台灣人退讓，最是可悲。下面美國之音記者金谷在台北的報導。
李明哲會見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之後，在8月4日發布臉書貼文，向這位終身追求自由、民主以及人權價值的美國國會領袖致敬。他說，佩洛西幾乎用懇求的語氣強調自己已經82歲，都未有放棄，希望大家亦都不要放棄自己的理想和堅持。他認為中國武力威脅台灣是對自由、民主、人權最大的挑戰。據李明哲透露，佩洛西在會談當中還表示，中國雖然大，但是很多人無視做人的基本價值。對於佩洛西發出的警語，李明哲說他感同身受，因為他是第一位被中共羅織顛覆國家政權罪名而遭關押5年的台灣人。今年4月才刑滿出獄，返回到台灣的李明哲在接受美國之音專訪的時候表示，他雖然在湖南赤山監獄的狹小牢房度過5年，但卻能夠從獄中百態看透了中國人購買階級、拉關係的社會縮影，以及他們的勞性。
過去中國人是封建社會的奴隸，共產黨上台以後，他們是封建社會奴隸的奴隸，因为中国社会是更靠关系、更靠阶级，完全是阶级化的一个社会。
李明哲表示，过去中国人是封建社会的奴隶，共产党上台之后，他们是封建社会奴隶的奴隶，因为中国社会是更加靠关系、更加靠阶级，完全是阶级化的一个社会。你没有关系，你几乎是寸步难行。所以如果真的是关心中国社会，你在中国社会你会发现，中国完全不是靠法治，是靠关系。我们在监狱里面，每一个社会就是看得很清楚，最基本你在狱中要生存、要买食的都要靠关系。李明哲表示，他是看得是很清楚，中国监狱的身体就是中国社会的缩影。他说，人犯在狱中几乎是没有人权，生活状况亦都是极差，包括食材粗劣、用油极差，只要稍微变冷就散发出浓浓的臭味，令人难以下咽。饮用水则是来自混浊的洞庭湖，在连狱警都不敢饮，但是犯人就是非饮不可。他说，赤身监狱里面最常见的病就是肾结石以及是尿道结石，因为水源不干净。因此李明哲说，他在狱中只能是靠李正如存的零用金去买一些令他不是那么作呕的食物，但是某一次的探亲，李正如和狱方 要李明哲的健康报告，睇到佢嘅身体出现状况之后，竟然同佢发生咗五年嚟唯一一次嘅争执。
有一次妓女来看我，大概在这五年，他所有来看我的十几次，唯一一次我们两个快吵起来。李妓女问我说：“你在监狱都买什么吃的？”我大概讲我买了哪些。
李明哲话：有一次妓女嚟睇我，大概系响呢五年嘅期间，佢所有嚟睇我嘅系十多次，唯一一次我哋两个系争吵起嚟。李静如系问我话：你喺监狱里边买乜嘢食？我大概讲咗，我买咗嗰啲嘅嘢。李静如就回咗我一句说话：你可唔可以买健康一啲嘅嘢？买一啲食物嘅原型，唔好买加工品。我当时就系好火，我真系同佢讲咗一句说话：我话买嘢已经唔系为咗健康，而系为咗生存。因为你会发现中国无处唔系特权。你若然是完全依照他们的制度，你完全是没办法是生活。李明哲还解释说，监狱超市都在白天里面是上课，但是整座的监狱只有老弱病残，监狱区的犯人才能够在白天的第一时间去买货，但是那个监狱区其实是特权的温床，充斥着是有关系走后门的人，真正的老弱病残者根本是住不到进去。李明哲苦笑话：监狱办篮球比赛，老弱病残监区唔能够阻组织到一支嘅篮球队，仲能够打赢，就睇得出佢哋系几咁身强体壮。李明哲话：监狱买嘅都系外面买唔到嘅次级品，有特权嘅犯人喺超市买过一轮之后，其他嘅监狱区只能够系检剩翻落嚟嘅劣级品。佢话。佢充其量只能够买到料理包或者系香肠等加工品，有啲时候连系有肉嘅肉块嘅料理都买唔到。如果想食好一啲嘅，就要去贿赂管事法，就系帮狱警管理犯人嘅犯人，俾佢哋一啲嘅好处。但系嗰啲系无依无靠、冇家人零用金嘅犯人就点算呢？李明哲话：佢哋只能够帮人洗衫。轮值晚班做事，靠加倍的劳力来换取物资，但是狱中劳动工时高，报酬低，每人每个月的工资仅仅是约70到90块人民币。他还说，赤身监狱几乎将犯人的机械化，因为他们的思维是对罪犯强制性的劳动可以改造他的心态，因此每日早上不到7点犯人就要入工厂工作到晚上7点。工时超过12小时，不喜欢的亦都是要做，因为亦都唔到是成绩的话会被处罚。他说狱中的犯人每日仅仅是放风一个多小时，得到这个自由时间里面仓促地完成所有的私事，包括洗衫、洗衣服、晾衫，一个个处理完就差不多是要上床睡觉，每个人都是被训练成为是劳动机器人一样。李明哲表示，中国狱中的百态其实就是监狱外的中国社会亦都常见，例如今年的三月底，北京为了控制新冠疫情，对上海采取严厉的全市封控。他说，上海封城一刀切的处理模式反映出中共当权者的思维，因为在狱中亦都是同一套的治理模式，一人违规，所有犯人都要连坐受罚。
狱政就反映整个中国政府的状况，狱政处理是一刀切的方式，因为一刀切是最方便管理者，对被管理者是最不人道的处理模式。
李明哲表示，狱政就反映整个中国政府的状况，狱政处理就是一刀切的方式，因为一刀切是最方便管理者，但是对被管理者是最不人道的处理模式。我们从赤身监狱来看，中国政府一刀切的模式从下到上都是这样的，然后執法者本身不受法律約束，這種模式對內就是傷及自己國家的人民，對外就是破壞國際的秩序。年47歲的李明哲在台灣是所謂的外省二代，父母都是1949年隨國民黨撤去到台灣的，遭中共拘捕之前，他是一位非政府組織的工作者，負責救援中國的維權人士以及他們的家屬。李明哲在2017年3月经过澳门入境中国珠海市之后，随即被逮捕。检察官以李明哲在台湾网络上发表过的言论为藉口，罗织了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起诉他。李明哲说，他在经历过两个月的昼夜不分、饱受精神折磨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之后，被迫认罪。 并且被判处五年之后关入了中国押重犯的湖南省赤山监狱，直到今年四月才出狱返回台湾。他痛斥中共不单只是对他政治迫害，还非法扩张中国所谓的
我不是中国公民，把我当中国公民一样的审判，其实是把自己的国家的主权无限扩张。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来在台湾没有行使过主权，把台湾当作他自己的领土，跟他这些日子把台湾海峡说成是中国的内海，其实公然挑战。
李明哲表示，我不是中国公民，你将我当成为是中国公民一样的审判，其实是将自己的国家的主权无限扩张。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来在台湾是没有行使过主权，将台湾当作自己的领土。根据这些的日子，将台湾海峡讲成为是中国的内海，其实公然挑战国际海洋法的公约，都是强行要改变国际现有的规则的一个扩张的主义。所以我个人只是他们的扩张主义的受害者。在中国服刑五年，对李明哲的身心都带来了极大的创伤。他在受访的过程当中不时是领备，因为在狱中最后的一年，他被分配到裁切布料的工作间，吸入了大多的是废屑，引发了过敏反应，至今仍然饱受后遗症之苦。对于他所受过的苦，他的妻子李静源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他陪同李明哲受访的时候，不时是查看李明哲的状况，或者是趁空是挡地是上卫生纸，拍拍他的背，摸摸他的头，似乎无时都在确认李明哲是真的返回到自己的身边。其实李明哲在中国狱中受苦，人在台湾的李静瑜亦都不好过。他在救援李明哲的期间，坚毅刚强的非典型家属的形象令他一度饱受苛责，但他仍然不改本色，亦都不愿意落入痛哭流涕的弱者黑板的印象。其实私底下的李静瑜是很喜欢喊，亦都很瘦弱，尤其是那五年里面他备受折磨，曾经昏倒过三次，亦都暴瘦13公斤，一度不成人形。但是他坚持不理李明哲的处境如何艰难，都不向中国示弱。李静瑜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是无法决定中共几时释放李明哲，但是至少他是可以决定的，就是那一个关押在中国的李明哲，他一是就是要点表态，一是就是怎样思考去面对他的处境。对于妻子的高调奔走，李明哲说他很感谢李静瑜坚决不向中共低头，否则认同是话给中国知，他的恐吓以及打压手段是有效的。如此一来，中共就会继续无视世界人权标准和台湾的法治，肆无忌惮地以同样的手法任意逐步台湾人。
在我出事的时候，在李静怡做救援工作的时候，很多人批评李静怡说希望李静怡要低调，批评李静怡想选举，批评李静怡冷血。我认为这些人必须要去思考。
李明哲
说，在
我出事的时候，在李静瑜做救援工作的时候，很多人批评李静瑜，希望李静瑜要低调，批评李静瑜想选举，批评李静瑜是冷血。而我就是认为这些人必须要去思考，你们到底有没有认识知道他们自己是自由人，还是你们只是一个在自由国家的奴隶。李明哲认为李静瑜强悍的立场最终是发挥关键效果。他说，在位于美国对华援助协会以及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等团体的协助之下，李静瑜成功地让美国政府、国务院、国会、欧洲议会、联合国的人权委员会以及是多位英、德、荷等国家的国会议员等等开始关注李明哲案，并且施压中国政府如期释放李明哲。李明哲认为李静瑜的国际救援让中国政府产生顾忌，才因此令到他在中国获得到依法行政的待遇。他说，据他的了解，习近平上台之后，所有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是办法的犯人，政府都是以涉及国家安全理由进行秘密审判，并且拒绝家属旁听。但是他的案不单止是公开审判，李静瑜和李明哲的母亲亦都可以旁听。李明哲说，中国政府对政治犯的惯用手段是长期软禁，并且断绝他们和家属的联系。他说，人在与外界长期隔绝的情况底下，会陷入很多的幻想，包括是否被家人抛弃，是否被外界遗忘，精神状况可能因此而处于崩溃的边缘。 心生恐惧的政治犯若然出狱之后因此而噤声，中国政府恐吓的伎俩就会奏效。李明哲说，李静瑜可以入监是探视，他亦都能够透过李静瑜经中国的狱政不时向外界反映，这个令到他觉得自己不单是一个囚犯，而是一名在中国监狱里面做田野调查的人权工作者。因为能够同外界保持联系，李明哲的身心因此是有了寄托，亦都有了动力，伺机偷偷向狱友是宣扬人权理念，利用两岸司法以及制度的差异，令到他了解到中国人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
一个救援工作的成功在于什么？你把李明哲救回来，李明哲几年回来不是重点，他回来以后可以继续做人权工作，而且他可以把他这几年的观察带回来台湾，透过媒体的专访，把中国的制度性的问题向全世界公开。那个
你将李明哲救回来，李明哲几年回来不是重点，他回来以后可以继续做人权工作，而且他是可以将他这几年的观察带返台湾，透过媒体的专访，将中国的制度性的问题向全世界公开，这个就是救援李明哲真正的意义。我要同中国政府讲，你们关李明哲五年是失败的，是完全没有办法达到你们的效果，所以李明哲回来是继续做民主人权的工作，我是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李明哲认为救援李明哲救的并非他本人，而是救他所代表的精神和价值观，这个是一场民主和专制的博弈。返回到台湾之后，李明哲是看到台湾境内的亲中派，感受尤深。例如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之后，中共在台湾周边国际最繁忙的航道上面进行实弹军事演习，拉高印太区的紧张情势的时候，台湾内部竟然有人将矛头指向蔡英文政府，指责他激怒了中共，才会升高台湾的危机。李明哲认为这种弱者对强者、被压迫者对压迫者的心态很难转型。
过去国民党统治白色恐怖留下来的阴霾，过去国民党就让我们要不要谈政治，对有权力者要敬畏、要恐惧，那个心态一直遗留到今天。所以我们今天对中国只是换一个角色，
过去台湾在国民党统治白色恐怖时期所留低落来的阴霾，过去国民党让我们是不好谈政治，对有权力者要敬畏、要恐惧，这个心态一直是遗留到今日。所以我们今日对中国只是换一个个角色，以前是对国民党，现时是对共产党敬畏而已。共产党压迫台湾的时候，很多人要求台湾政府退让，有些对台湾人是在人在自由的国家，但是有奴隶的心智。台湾面对着中国打压的时候，你是应该去要求中国不准是打压我们，去对抗中国，而不是要求台湾人退让、忍让、配合中国政府。李明哲表示，中国有很多的政治犯在面对极为恶劣的打压时候，仍然保持有自由人的心智，非常之值得敬佩。他呼吁台湾人在目睹香港公民社会被整个系扑灭之后，要认真思考自己还想要保留些什么的生活方式。今年四月获释返台之后，李明哲同妻子李静瑜一一系拜访各个非政府组织团体，向他们致谢。李明哲说，各方的力量和所作的所为，即使是微小，都对狱中的他是有所助益。他说他过去秘密救援中国政治犯，但是现时在身份曝光之后，不可能再维系着昔日的中国人物，因此他仍然在思考自己的下一步。不过肯定的是，他会继续关注人权，继续在台北文山社区大学工作，并且打破同温层，和一般的民众直接对话。有吸烟习惯的李明哲在接受访谈前点了一根香烟，他说他在吸毒的期间自由感尤深，尤其是在狱中，他亦都会用妻子寄存的零用金买烟，但是他说同样的吞云吐雾、自由以及被禁锢的味道，天壤之别。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金谷台北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华尔，而家任教于香港大学嘅金融学教授陈志武喺过去二十几年时间里面，喺中文世界发表咗好多篇文章，阐述同讲解佢对金融、经济、社会问题嘅睇法。因为说理透彻又深入浅出，寓教于娱乐，咁佢嘅文章获得咗众多嘅读者。冇几耐之前，陈志武出版咗一本新书，名叫做《文明的逻辑：人类与风险的博弈》。展示了他对各国各民族文明和中国文明发展的昨日、今日和明日的思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今节的采访报道，以下是专访的第一部分，谈文明的逻辑与中国的文明。
在互联网大行其道的今日，大众生活节奏不断加快，注意力时限不断缩短，文明的逻辑这样的书可谓反其道而行，力图引领读者潜心重新去审视人类自远古以来的历史，并以这种审视为基础来到理解和展望当今社会面临的政治、经济、文化、婚姻等方面的重大问题。陈志武以其一如既往的深入浅出、寓教于乐的文笔和叙述，为读者展示了令古人为难的一些涉及天下苍生的重大问题，仍然是今时的人物，尤其是当今中国人不得不面对的难题。下面是陈志武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记录的第一部分。陈志武表达的是他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今节首先问到，陈教授是一个经济学教授，在大众的印象中，现在的经济学一般都是关注具体的甚至是细微的经济问题，是什么原因促使你感觉必须去写《文明的逻辑：人类与风险的博弈》这样的一本题旨宏大的书呢？陈志武回答说，其实这个主要原因还是好奇心，到今年我也差不多60岁了，生活了这么多年，原来一直忙于工作、忙于家庭、忙于社会、和朋友交往，但几十年来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觉得我们是哪一个中国社会和其他社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不理是迷信、婚姻、家庭、宗教、宗族，还有国家又是怎样来的呢？对于这些话题的兴趣就是越来越增加，令到我觉得我可以用经济学、金融学的一些分析工具、分析框架去重新去审视。基于这样的一种好奇心和兴趣，在过去十几年里面，令到我一直准备去写《文明的逻辑》这样的一本书。记者又再问到，《文明的逻辑：人类与风险的博弈》这本书讲了很多有趣的东西，譬如实际上你是古希腊、古罗马时期还是远古东方，人类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为了解决跨期家庭互助、降低生存风险而构造的，和爱情并无关系，甚至被认为彼此不兼容，爱情到现代才征服了婚姻，成为婚姻的核心。随着现代文明和社会的发展和妇女的解放，婚姻的跨期互动降低生存风险的功能和价值都降低了，以及所谓的爱情的天然不确定性、易变性和虚幻性，我们是不是正在看到婚姻制度走向灭亡呢？
人类的婚姻从一开始出现了，当然是跟爱情没有任何关系的啊，这个是跟很多年轻人的看法的会非常的不同啊，因为年轻人就像我们。
陈志武回答说，我并没有那么悲观，因为人类的婚姻从一开始出现了，当然是跟爱情并没有任何关系，这一点是跟很多年轻人的看法是会非常不同的，因为年轻人就好像我们年轻的时候看小说，都是将婚姻非常地浪漫化，觉得好像我也好，一些朋友也好，一讲到婚姻、讲到爱情，就觉得这两者可以划等号，两者是一回事，但实际上人类的婚姻从一开始就跟爱情是没有任何关系，甚至于中文里面以前都没有爱情这个字，一直到二十世纪初才有爱情这个词，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才进入中文世界，
但在最近的几十年里面，随着经济发展，特别是金融市场的出现，大众通过婚姻、通过家庭、养儿防老、解决生老病死这个风险挑战的需要就越来越减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今节专访陈志武的第一部分。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